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到二节的这几句话，我们题目是献上身体做活祭。这个是在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基督徒灵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步骤。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你们都已经是信了主，已经是基督徒，是不是啊？你们都基督徒吧？都基督徒，很好。基督徒第一步呢，什么呢？就是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来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盼望，这是基督徒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很大的一步，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步。这个是从死亡进到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的人生有了改变。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在信主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刹那，那个时间，你们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有的可能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基督徒呢还不止这一步，基督徒还有第二步。好像你去有的人去跑马拉松啊，他报了名，他穿了这个运动的衣服，他站在这个起跑线上了，都已经站好了，但是呢要跑到终点的呢不是全部。很多人可能跑到一半或者跑到三分之一，力量不够了，只好下来了。能够跑到终点的，一开始可能有几万人在跑，可是能跑到终点的不是全部。那么基督徒的灵程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信主有了生命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呢，这个生命没有的不断的长进，是基督徒，但是呢生命还不够丰盛。因为主耶稣救我们，他说我来了时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生命是很好的，但是耶稣的对我们的要求呢是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第一步我们有了生命了，我们还要继续的追求，从你信主一直到你再见到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段时间可能有的很长很长，几十年那么要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神心里面他所盼望能达到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跑到一半，或者跑到三分之一，或者跑到80%我们就停下来了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献上活祭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我们没有完全献上，就是我们没有完全让主来掌握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因为你信主是信了，但是这个生命要一天一天逐渐的改变，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个前十一章从一章到十一章就讲了人的罪，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人的罪，从第四章到第八章讲到神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恩典什么呢？他的十字架上不但是为了我们死，也是让我们的旧人跟他一同死，叫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着，乃是为主活着。 然后到第九章到十一章是讲到神对我们的计划啊，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很重要的啊，这是讲到神的话给我们打下一个基础。但是只有基础还是不够的，没有人盖一个房子只是盖了个地基，盖了基础然后就停下来的，重要的基础是为了下面要盖房子做准备的啊，所以需要建造。怎么能建造呢？从十二章到十五章就讲到要建造，所以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广有得救啊，新的主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被称为义了啊，这个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到天堂，我们一定可以进神的国。但是呢还有重要的就是要逐步的建造，所以前面这十一章是讲到教义，讲到真理，后面还有这几章呢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啊，所以我们信主是不但是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也要逐渐的改变。怎么能改变呢？靠我们自己是改变不了的，只有让神的工作坐在我们里面，神要做工，你信了主以后神要在你身上做工，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改变。信主是一刹那之间，可能就很短一个时间，但是你改变呢是你一生之久啊，那就是要让这个福音所成就呢在你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就是就像圣经所说的，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信了主以后神要改变你，要改变我，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怎么能够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式呢？活出神所要我们的呢？因为神的旨意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罪，还要救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像基督，那这是神的旨意。常常有的弟兄姊妹问我们信了主以后那个事情神的旨意怎么样那个事情怎么样，我找个工作神的旨意要我到哪个地方做工，做什么样工。我们会注重在神特别在某个事情上对我们旨意，比如青年人到了婚嫁的时间了，他就要有想找一个对象，常常会问神你要我找哪一个，这个好呢还是那个好呢常常会寻求神的旨意，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人生中间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需要神的引导，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但这个在个别上的神的旨意呢还不如是神的总的对我们一生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像基督，所以基督徒什么呢？就是基督人，就是你像基督的人才是基督徒，不是说口称我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真正能够活出基督徒的内涵，这才是基督徒。所以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能够逐渐在生命上有长进。所以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说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可喜的旨意这是保罗来到这个地方就讲了这两件圣经的话，就是 带我们要进入这个一个新的生活。所以神，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完全献上。什么是神的慈悲？什么是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怜悯，你要看看我们这个罪人过去的情况，也想到我们可怕的这种灭亡的结局，那么再看到神怎么救我们。本来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我们会有什么结局？现在我们信了主，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结局的话，你就觉得神实在是对我太好了，把我从这个灭亡的结局救出来，叫我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享受得到主给我们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又想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成为基督徒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荣耀的神，可是为了我们来到这地上，这个33年的时间，他生活在人的中间，他传讲神国的道理，人不接受他，人藐视他，人拒绝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说，他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我们就看到我们基督何等的爱我们，他不是等我们做好了以后再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在我们不相信他，跟他反对他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是他先爱了我，不是我先爱他。所以你想到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个神的爱就在这个十字架地方向我显明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信主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布道会中间，我听这个听这个神接着他的仆人所讲的，那个时候那个牧师传道人就在讲台上讲了神的爱，他就讲到有一个妈妈，她很喜欢她的小这几岁的女儿，很喜欢她，有一天他就问他的女儿，你爱妈妈吗？他说我爱，我爱妈妈。妈妈就问他，你爱我有多少啊？这个小女孩就伸出两只小手就往外伸了一下，说我爱妈妈有这么多。妈妈就装得很生气的样子，我这么爱你，什么事情我都顾着你，难道你就爱我这么一点点吗？这个小女孩就再伸出手再往外伸一点，说我爱妈妈有这么多。这妈妈还装得很生气，怎么还是这么一点点？难道你不知道你妈妈多爱你吗？这个小女孩又把手再伸出来，两三次以后，几次以后，妈妈一直问她，这个小女孩最后哭了，她就伸出她的手来，告诉我，妈妈，我爱你有这么多。这妈妈还觉得，这还这么多吗？这小女孩哭了，她说我已经尽我的力量来爱你了。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主耶稣两只手伸出来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表示他爱我们，已经尽他的一切来爱我们了，他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些话的话，我心里都很受感动，我就立刻我就明白耶稣爱我，我要相信他。所以当这个传道人说 讲完道以后，谁愿意到台前来一同祷告接受耶稣当救主的，请你到台前来。我想来又不敢来，这么多人的聚会的地方，但是我心里头很激动，所以我就起来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我们有几个人一同跪在讲台前面，牧师带我们做决志的祷告。在那天我就知道我信了主了，我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耶稣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他像我这么爱我，我要爱他，我要相信他，我要接受他做救主。从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我信了主了，到现在已经是60多年。感谢主啊，主耶稣爱。以后我就听说啊有奉献，因为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到边疆去传道，回来跟我们做见证，讲到在边疆的地方，在西藏的地方啊，有多少人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在那边服侍主。那个时候就听到有这些信息，我心里头就很感动，我就说我要奉献。因为对那个时候对奉献真理还不清楚，我以为奉献就做传道，到这个苦的地方去传道，把自己献上啊，我心里就很要想我把自己献上。那个时候正是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解放了，所以毕业的话都是政府统一分配，所以给每个人发一个表啊，你们填志愿，第一志愿什么，第二一共有3个志愿，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工作，你要想做什么工作，我就上面填怎么样服从分配，随便到什么地方，如果你把我分到最远的地方最苦的地方，我愿意去，我愿意来做传道。可是我就这么写了，并没有把我分到边疆去啊，就是把我分到北京去，从上海分到北京啊。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事情就算放下来。神并没有，并不是说你要奉献就叫做传道，以后才渐渐明白过来。因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把自己献上当个活祭，不是一定是当传道，有当传道的，但是更多的就是你一生中间你把自己献上，是让神来使用，让神在你里面工作，来改变你，来变化你，叫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奉献主要的道理。所以我感谢神啊，我的祷告，我的心愿，神知道，神并没有立刻让我做这个。如果那个立刻叫我去奉献做传道的话，我还没有预备好。随着过了很长时间，到了温哥华，移民到温哥华以后，才渐渐的来学习服事，来做传道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奉献，不是做传道。这里说的奉献乃是把你自己身体献上，让神来用。神叫你做传道，你才做传道。神要你在家里做一个家庭妇女，你也是做个家庭妇女。神让你到一个公司做一个职工，你也是奉献啊。神要你做这个职业，做那个职业，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都按照神的意思来做，这就是奉献。你把自己献上了，不是我做主，乃是让基督来做主，这就是一个奉献啊。为什么说献上身体呢？他没有说献上做传道人， 献上做圣功，献上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我们的全部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奉献啊，就把我们全部的自己啊，身体、灵魂、我的心思意念全部都献上啊，这个是神所要的。因为献上身体就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身体不是抽象的啊。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犯罪用什么犯罪啊？我们是用身体犯罪啊，是身体是很具体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里头也讲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这个人类普遍的总的一个光景啊，讲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鬼诈，他嘴唇里头有灰色的毒气，他满口是咒骂苦毒。他说这些没有信主的以前的情况呢，这人类的人呢是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是飞奔啊，他们的平安的路不知道，他们走的是一个灭亡的路。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用什么犯罪啊？我们思想犯罪，我们的意念犯罪，我们的手犯罪，我们的眼睛犯罪。我们犯罪不是一个抽象的，是具体的，借着我们的身体表现出来的。所以你要做新造的人呢，你要是有了神的性情了，有了神的生命了，那么你这个身体呢，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你要把这个身体献上，这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这个是神所悦纳的，你要献上。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要献祭，他们犯罪了，他们觉得得罪了神了，得罪了人了，他们就要来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就要带祭牲，带牛啊，带羊啊，带鸽子啊，带鸟啊，到神面前交给祭司，让祭司来献啊。所以祭司呢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保证献给神的每一个祭牲都是没有残疾的。你不能说牵一个羊是瞎了眼睛的要献给神，那神他不约纳，有残疾的不要。你不能把一个缺了胳膊腿的这个一个牛来送给神，说我来献祭了，这个也不不能接纳。所以这个祭司要很仔细。有一个人把羊牵过来了，看一看，哦，各方面都很完整的，他还不放心，他用嘴还要吹吹这个毛，看里头有没有皮肤病，哦，都看好以后才可以把这个羊献上，啊，所以就是要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残疾的，你献祭是没有残疾的。那么现在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样把我们这样的身体献给神呢，他说是神所悦纳的。身体所以包括你很多方面的，包括你的眼睛，包括你的鼻子、手脚，全部啊都是要献给神的。所以你要不能有残疾，不能有缺陷。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身体就是要保持圣洁，我们不看那些污秽的杂志啊，不看那些东西啊，因为我们不能用眼睛啊去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我来温哥华有一来了以后，我们在做工，我一段时间是打夜工啊，到三点多下班，四点钟就离开的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走在路上啊，看见地上有一本杂志扔在地上， 我就去拿起来看看，怎么有人把这么好一本书给扔在地上。一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些黄色那种色情的杂志，我马上把它扔掉。啊，看上面多少钱一本啊？6.5块，这本杂志就扔在地下。我那个时候做工多少钱啊？3.65块。他一本杂志的话就够我做一个多钟头的工，但这个里面是污秽东西，不要啊，我们不看这些东西，免得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犯罪，看了以后进到我们思想呢，我们的思想意念犯罪，所以我们把这些在身体献给神，不能够用在别的地方。我们不说这些低级的下流的话，所以我跟同事在一起的话，他们可能在开玩笑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高兴得很，可是我坐在里面的话觉得里面就很不舒服，因为这些东西不合乎圣体的体统。所以我们献给主的人，我们说话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要说赞美神的话，叫人得到益处的话，所以你身体献上不是一个抽象。有一些哲学的话说你现好像你这个人啊，就思想这些东西都不有什么重要的，你重要的就是要做出成绩出来，你做出好的工作出来，其他的都不是重要的。其实身体是各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的言语要带着言，我们要带着和气，带着神的爱，这样呢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来服侍神。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呢，就是荣神益人，荣耀神能够对人有益处，那这个是神要我们献上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就是对神的慈悲呢啊，他说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那个他是保罗用什么劝我们呢？不是用神的命令你们要献上，他不是，他说我用神的慈悲，神慈悲啊，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他说这样的侍奉呢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意思就是合乎逻辑的，是合理的。你如果你不把献上，信了主以后仍然是为你自己活，跟世界上人一样，追求名利，追求地位，追求金钱财富，追求房子，那这些就不是神的意思的话就不合理。所以要合理，所以你献上是理所当然，就是合理的，那么这个是神所要的。那这样的话，基督徒整个这一生呢，你每做件事情呢，那都是为了神啊，在家里也好，在办公室也好，你做的都是要当作来敬拜神啊。所以公司房啊，你在办公室里头，你开车也好，所以都是要求我们能够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啊。所以如果这个我们星期天这一天是来做礼拜，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敬拜神，神是悦纳的。但是是不是其他6天我就为了自己，我就忙自己的事情把神放在一边？不是的，我们乃是7天是来敬拜神。所以有个老板，他是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就跟雇员说，晚上我要去礼拜堂。这雇员就跟他说，今天的礼拜三呢，今天不是礼拜天呢，你为什么到礼拜堂呢？他就问他，这个礼拜今天是礼拜几啊？他说今天是礼拜六或者礼拜三。老板就说，对了，前天是礼拜一，昨天是礼拜二，今天礼拜三，明天呢礼拜四、礼拜五，以后是礼拜五、礼拜六， 在礼拜天，他说每天都是礼拜，每天都是礼拜，每天都是在敬拜神，每天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不是分到哪一天我们就跟神有亲近，我们要每天都来敬拜神。那我们看看这个信了主以后，我们献上身体当活祭了，我们怎么实行，我们怎么实行，我们知道这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就要来开始在学习来操练。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得有一个奉献的祷告啊，就是你明白这个神的道理，你也愿意把自己献上，那么你第一个你可以向神祷告，神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把我的身体献给你，把我的全人献给你啊，让你来带领我，让你来做你我的头啊，来管理我。这个奉献祷告呢，其实可以多次，因为你今天做了第一次奉献祷告以后，慢慢的你就忘了，或者你就为了自己很多事情做了，你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做的，那你自我这个你都觉得啊还不够彻底，你可以第二次啊，可以多次的把自己献上，也可以在今天我的聚会以前，我跟神说，我把自己献上当了活祭，我愿意讨你的喜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做奉献的祷告。这个奉献呢，就是一个开始的承诺，承诺神了，那么也是要不断的进行承诺啊，不是一次啊就结束了啊，不是一次就彻底了啊。所以我们要有个奉献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过去你已经有祷告了，你如果在你一生中间已经有一次奉献祷告以后，当你有一些失败的时候，你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你认识了，你向神认罪了，那么你可以再做一次奉献祷告，神啊，我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把我的身体献给你，求你再来带领我，报复这个帮助我，叫我能够做一个奉献的人。第二个呢，我们要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弟兄姊妹，不但是礼拜天要来听到读到圣经，每天都要读的圣经。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情况，你可以有的可以多用点时间，有可以少用点时间，养成一个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走路的行路的光，神的话也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从神的话里头不断的得到光，也得到我们作为生命的灵粮来喂养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逐渐的长大。当然弟兄姊妹，有些人他们有力量的话，你可以背一部分圣经，背一些圣经的章节，让这些圣经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所以诗篇一句话说，神啊，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什么时候要用这个来抵挡这些外面来的试探和引诱呢？神的话给我们力量，他能够来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听神的旨意。那么你在读每天读圣经的以前呢，你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不但是把这个读圣经有简短祷告，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读你的话，求你的光照在这些话上来帮助我，叫我能够记得你的话。那么这样可以每天读，每天得到神的喂养、供应、光照，这样的话你逐渐的灵命呢就一点一点的能够长进。那有的弟兄姊妹说了，读是读过了，读过就忘了，那我也是这样，我读过有时候就忘了，但是不要紧，读过忘了不要紧。怎么叫不要紧呢？ 他说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老年人，他就有个徒弟啊，跟着他这个学手艺。那这个师傅呢，这个老师傅呢，就跟这个年轻人说呢，你到河边去打水，啊，把水打回来，就给他一个竹的篮子，竹子的篮子给他，你去这个小河边把水打回来。他就去了，把他摆到水了，然后就一面走一面走，回到这个师傅跟前的话，篮子里头没有水，竹篮子怎么能够盛上水呢？一面走水就滴光了。他跟师傅说水没有了，师傅说不要紧，明天你还去。就这么样多次去了以后，他就不明白为什么师傅要水，结果叫我用这样的一个器具去打水。过了几天以后，过段时间以后，师傅就问他，你看看这个篮子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啊？啊，他说比过去干净一些了，就是每天你这么去打水，每天这么去把水提回来，虽然水没有带回来，但是这个篮子干净了。我们每天读圣经也是这样的话，不一定你读过以后你就明白你就记住了，我们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个好处，叫我们的常常有神的话来接近我们，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每天读圣经，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半个小时也好，总是要常常读神的话。第三个，我们要靠着主保守我们身子的圣洁，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避开这些不好的，那么就是要我们去圣洁。我们的他圣经还说，身子不是为了淫乱啊，身子乃是为了主。神不但救我们的灵魂，神还要救我们的身体。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还要变化，所以身体是为了主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啊，不受周围环境的啊这个侵蚀啊。比如说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不要常常在罪里头，从罪里头要出来，要求神赦免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啊，身体不要犯罪，因为我们的眼睛、嘴、耳朵、思想各方面都是属于主的，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我们要保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失败了，失败不要紧，再起来向主认罪，我们再开始啊。然后呢，第四个我想说的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在这里面给我们的引导。有时候我们像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愿意别人也信主，向别人传福音，但是呢，不是立刻的见到这个效果。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你向你的家人讲到耶稣，向你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讲耶稣，不是每次都能够有好的效果，有的很快，你跟他讲了以后，他就愿意相信，那这个是我们最高兴的。但是可能有的你跟他说了几天、几次、几十次，甚至几年都见不到效果，但是不要灰心，当圣灵有感动，你就要做圣灵要你做的事情。有一个见证，有个年轻人啊，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个军人，那么有一次他去步行， 到这个远到这个一个地方远一点地方步行，他没有开车，他就背了这个行李包，这个一个背包的话，在这个路上走，结果就碰到有一个人停下来给他上车，他就搭了这个人的便车了。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做房屋经纪的一个人，他在芝加哥这个地方住。那么这个就请这个年轻人上了他的车。这年轻人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坐在车里头呢，就他们两个人呢，他就跟他讲到耶稣，讲到耶稣的救恩，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讲了以后，这一路开车呢，这个人就愿意这个商人呢就愿意信主。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带这个年长的人呢，就做了跟他一通的祷告。那么这个年纪大一点这个商人呢就信了主了。到了地方呢，这个年轻人就下来了。在下来以前，这个商人就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名片，上面他说这个上面有我的地址，有我的电话，你以后如果到芝加哥这个地方来的话，请你来到我家里来，我们再见见面。然后这个年轻人就下来了。过了几年以后，大概过了5年嘛，5年以后，他就有机会又来到芝加哥以前那个地区，他就去找这个商人，他就按照这个名片的地址找到他的人，那么是一个妇女接待他，是他的就这个商人的妻子接待他，他们就说到这个情形，为什么他要来，他就在跟这个太太讲到他在车上碰到他先生的事情，也说到在车上的时候他们开车，他跟他讲耶稣，那么你的先生也信了主了。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就哭了，因为太太听到他的先生信主了，他就哭了。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了好多年是做了基督徒了，可是我跟我的先生讲了好多次，希望他也能信主，但是我的先生就不肯信主，他就没有信主。所以他后来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你们5年前那个时候，你离开这个车以后，我的先生就出了车祸了，死掉了。所以我就发现说，我跟神祷告了这么长时间，我要我的先生信主已经有好多次，可是都没有效果，他就是这样的，没有信主他就死掉了。所以我心里头很难过，也很失望，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几年中间我跟神就没有祷告，也不读经了，我也不去聚会了，我觉得神很对不起我。但是听到你说到我心里信主了，我真是很高兴啊，他非常的欢喜，知道他的心现在在去世以前信了耶稣，所以他整个人就改变过来。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就是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要给这个不认识的年长的人传福音，讲耶稣，他就讲了，他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当他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他那个年长的人去世了，可是他的太太却是灵性里头得到了一次大的复兴所以我们就只管按照圣灵的意思， 圣灵里面觉得里面有意思，觉得我这个话不应该说，你就到嘴边也就停下来。或者你觉得很生气，里面意思说你不要生气，你就让这个怒气压下来了。所以里面有一点点小的感动，你就把它停下来。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练习的话，操练的话，我们慢慢的呢，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到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主，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是这样的献给他，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也就逐渐长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我们再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一个经文里头的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献上给主的啊，你继续的持守你对主的承诺。如果你还没有向主有这样的承诺的，盼望你今天圣灵也能感动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知道除了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愿意为基督而活着啊，这就是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啊，但愿弟兄姊妹正是能够从今天开始真正做一个奉献的人，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的话就停在这个地方。